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碳排放的新规定，东盟举行安全对话，中国填海造岛可能成为重要的讨论议题。中国表示东盟会议不应该讨论南中国海的议题。台湾抗议的学生要求暂缓实施课纲，否则他们的抗议活动就会升级。中国在俄罗斯的孔子学院遭到俄罗斯的起诉，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了解奥巴马最新推出的碳排放的规定。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发出强烈的呼吁，他说，我确信没有什么比气候变化对我们的未来，子孙后代的未来构成更为严重的挑战了。奥巴马总统正式公布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减少美国发电厂碳排放量，以此来应对气候变化。根据这一变化，美国国内各个发电厂在2030年以前要将碳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减少32%。这一计划将碳排放量比去年出台的初步规定又减少了9%。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讲话时说，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了。不过，据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这项计划面临产煤州及其在国会的代表们的坚决反对。下面请听鲍曼的详细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
气候变化不再是另一代人的问题了。
奥巴马总统在做出可以定义他的环境遗产的宣布之前，先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号召人们行动起来。
Power plants are the single biggest source.
发电厂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有害碳污染的最大单一来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限制发电厂排污的任何联邦限制规定。想想这一点吧。
目标到2030年，从2005年的水平减排30%以上。该计划设定了目标，但允许各州自行决定如何实行。
就业和经济显然是选民所关心的问题。
参议院这位共和党领袖代表煤炭资源丰富的肯塔基州，他将这项计划视为就业杀手。
我们需要在增加监管的猛烈冲击中尽我们的所能来掌控。这种监管增加就是我们经济衰退之后还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反弹的主要原因。
在去年的一项协议中，美国承诺减少碳排放，而中国承诺在未来停止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
我对那份协议特别不满的是，它要求中国16年什么都不做，而这些碳排放规定在我的州和全国其他州造成了浩劫。
不过，墨西哥等国家也在努力减排。
我们国家必须向前迈进，遵守国际承诺，而且要创造就业机会，拥抱能源改革，确保更清洁和更可持续的生活条件。
联合国官员对这些举动报以掌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应该会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向清洁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趋势。
今年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否决了从加拿大铺设一条石油管道的工程，引起环保人士欢呼，招致许多国会议员谴责。他的清洁能源计划笃定将产生更大后果，而他可能引发的政治风暴会更加猛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本周晚些时候发表重要讲话，讲述有关限制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奥巴马总统将提出有关他认为是伊核协议的中心问题，就是禁止伊朗未来几年建造核武器，以换取解除西方和联合国对其经济制裁带来的重创。欧内斯特还表示，奥巴马总统认为美国国会应该支持国际社会为阻止伊朗得到核武器而进行的外交努力。欧内斯特说，还没有其他人提出一个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合法选项，除非使用军事手段。美国国会正在对这一项协议进行为期60天的审议，预计将在下个月投票是否支持协议。如果国会没有批准协议，奥巴马总统誓言要否决国会投票结果，这就迫使参众两院要拿出2/3的多数票推翻总统的否决。在另一方面，五角大楼说，美国军方的武装无人机上个周末首次从土耳其的因奇利克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任务。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还计划从该军事基地执行有人驾驶的飞行任务。戴维斯说，在美军开始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之际，美国首次开始攻击非伊斯兰国目标。他表示，美军上星期五袭击了对美国训练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力量发动袭击的战斗人员。美国把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力量称为新叙利亚军队，联军训练他们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说，12个国家在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谈判中朝着达成最终协议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仍有一些细节有待解决。克里在访问新加坡期间发表演讲，强调指出这项协议的一系列目标。他表示，该协议不仅能为签署国创造经济机会，而且还能显示对善治、透明和问责的支持。有关谈判已经持续了几年，各国贸易部长上星期在夏威夷的谈判达成最终协议。如果能达成最终协议，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将涵盖全球经济的40%。克里说，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将提高标准，规定必须遵守国际劳工和环保标准，国有企业必须公平地和私有企业竞争，并规定企业不得雇佣未成年人或使用不安全的工作场所。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更多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已经开始了5国之行，他的这次5国之行争取加强经济与安全的关系，并且呢减缓各方对伊核协议的担忧。目前他在东南亚访问，克里呢将要访问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为了加强与美国盟国的接触，国务卿克里将会晤埃及外长和卡塔尔外交大臣。目前，美国和埃及一直在努力修复关系。美国反对埃及镇压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造成两国关系紧张。两国将主办一次战略对话，聚焦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
The real challenge for Secretary Kerry in his
克里国务卿在埃及会晤时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讨论地区局势，包括地区反恐和埃及国内局势，以及如何把两方面结合起来。
Egypt and how the two fit together.
在卡塔尔，克里将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官员，这些国家对伊朗核协议提出了关注。在美国国内，国会议员也向克里表达了关注。
我们有权利保护美国公民免受伊朗拥有核力量的灾难，制裁是起了作用的。
一些分析人士说，核协议有可能给海湾国家带来好处。
在我看来，假如我生活在海湾地区，如果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而且10到15年内也没有能力寻求核武器了，那我会觉得自在了许多。
Without the deal.
海湾盟国担心核协议破坏地区稳定，克里将争取打消这种顾虑。 赛佛说，他不敢肯定克里能够做到这点。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东盟这个星期举行年度安全对话，美国和中国官员都参与。预计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动将成为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引发人们对地区军备竞赛和可能的军事冲突的担忧。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说，东盟各国和美国一样，都对中国填海造岛工程的规模和速度感到担心。这个问题将是星期二开始的三天外长会议的一个中心问题。他说，安全对话是东盟和其他国家直接向中国人表示关注的机会。马来西亚外长阿曼上星期五对记者说，最近东盟和中国在有关海上行为准则的会谈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阿曼的谈话似乎与最近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的说法相矛盾。罗萨里奥上个月在海牙一个法庭上说，北京多年来一直在阻止制定海上行为准则。一些分析人士与罗萨里奥持同样看法。斯坦福大学东南亚问题专家艾默森最近撰文指出，中国领导人不会签署，如果签署也不会遵守这样一个行为准则，因为那会使他们受到严格限制，很难再为所欲为。艾默森认为，现在是东盟国家放弃幻想的时候了。这次东盟安全对话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人口贩运问题。今年早些时候，来自孟加拉国和缅甸的数千移民被困在海上，发展成为难民危机。东南亚国家指责缅甸迫害罗兴亚少数民族，使很多弱势人群成为人口贩运的牺牲品。现在还不清楚，作为东盟成员的缅甸是否会就这个问题在吉隆坡面临巨大压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在星期二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面临更多压力。不过，中国副外长刘振民说，南中国海议题不应该在这个会议中被提出讨论，因为这不是个适当的论坛。但美国国务院则表示，任何与区域安全有关的重要议题都可以在会议中提出并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刘振民星期一在第48届东盟外长会议召开前对路透社表示，会议的目的在寻求加强合作，应该避免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东盟以外的国家更不应该加以干涉。刘振民说，南中国海争端不应在这个会议中提出讨论，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当的论坛。他说，这个论坛是要促进合作，如果美国提出这个议题，我们当然要反对，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中国海是全球贸易非常重要的航道，美国、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在这个海域都有利益，因此任何与区域安全有关的议题都有可能在会议中被提出讨论。托纳说，
Generally speaking, you know, any issue that ASEAN considers important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一般而言，任何东盟认为与区域安全有关的重要议题都是讨论的话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南中国海情势的发展是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层面，所以它有可能基于在这个前提而在东盟地区论坛及相关会议中被提出讨论。
中国上星期才在天津与东盟成员举行关于落实南中国海行为宣言的高级官员会议。刘振民说，这个会议极富成效，中国与东盟关于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协商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尽管美国与中国都不是东盟成员，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中国外长王毅和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外长都受邀出席伴随着外长会议所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等相关会议。克里预定星期三、四两天参加吉隆坡的会议。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媒体，由于东盟和美国一样，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规模、速度感到担忧，因此南中国海争端将是这个三天会议的中心议题。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东盟国家应该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将目标放得更远，不要为领土争端受到局限。马尼拉时报报道，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本杰明和表示，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不会消失，不过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一向都不是只有南中国海问题而已，双方的关系目前大致上还算是稳定，这个关系还将因为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更加紧密。本杰明和说，建立一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当然有助于厘清相关各方的利益，不过他无法保证有关各方的紧张关系能够因此得到缓解。过去一段时间来，美国多次表达对中国在区域强势作为的忧心。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七月中在华盛顿一场公开演说中更直言，南中国海问题已经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摩擦，一般预期美国将在会上再度呼吁北京停止在争议海域填海造陆。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的口水战未曾停歇，上星期中国国防部指责美国唯恐天下不乱，在当地海域巡航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是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制造地区紧张。美国国防部则称，美国所做的只是协助维持一个建立于规则上的机制，以确保所有国家在当地海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外长王毅八月三号访问新加坡时表示，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只是部分国家在进行的一种炒作。从2014年以来，美国多次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主张。为什么美国要做出如此要求呢？九段线到底涉及到了哪些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中国的南中国海版图上，一条 U 型的曲线从中国陆地的南面向南延伸，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囊括在内。这条线靠近周边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一直延伸到北纬3度到4度之间的曾母暗沙。因为这条曲线由九条短线组成，中国称之为九段线，又称断续线。九段线将南中国海90%的海域圈在里面，并覆盖了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主张拥有的专属经济区。近年来，围绕九段线出现了很多的争议，美国多次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主张。九段线到底是什么？是中国的岛屿归属线？是领海线？还是历史水域线？中国并没有明确的表达过。2014年2月5号，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要求中国就九段线问题作出澄清。他说，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模糊不清，这就给当地的局势造成了不确定性，限制了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法或者是公平共同开发的前景。拉塞尔的这个讲话是美国政府第一次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权力伸缩的含义。中国的九段线到底有什么主张？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吴石存告诉美国之音，
南海主岛的主权啊，岛礁、沙滩、暗沙及其周围海域或者说 adjacent waters 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如果这些岛礁可以主张领海，那就是领海；如果这些岛礁按照海洋法公约可以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那就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所以海洋权益。
吴石存的说法和中国在2009年递交联合国的照会一致，这也是中国最接近官方文件的一份文件。2009年5月7号，针对越南和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的外大陆架联合提案，中国外交部在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一份照会当中，做出过如下的声明： 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及其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的海域以及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上述立场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为国际社会所周知。这份声明之外，中国还附上了九段线的地图，但是地图上并没有南中国海诸岛的地理坐标。除此之外，中国似乎也没有在任何其他的国际场合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进一步解释，
中国没有说九段线，这一点很重要，没有说九段线里面的水域全是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中国也没有从来没有声称或者主张九段线的水域全部是中国的领海或者类似性水域。
但是其他学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说中国也从来没有明确地表达过九段线内的水域不全部属于中国，甚至包括中国国内的学者。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if that were the Chinese official position,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ever stated that unambiguously. And they haven't stated it because they have two different bases for their claims. One is
如果那是中国政府的立场的话，那就好办了。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那么毫不含糊地表达过。他们从不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主张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国际海洋法公约，另一个是历史性权益。中国一些人坚持九段线内的海域都享有历史权益的主张，他们认为这种主张中国有优势。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研究院的黄伟应该代表了史文所说的支持中国在九段线内全部海域享有历史权益的一类学者。他在《论中国在南海 U 型线内其他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一文当中说，中国应该对其他海域主张历史性的权利。他说，这样做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必要性是这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可行性是历史性权益是非排他性的，容易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国际贸易和政治风险评估公司萨缪尔斯国际合伙人机构高级研究助理索拉布·古普塔也认为，中国可以在南中国海主张历史性的权利，比如捕鱼权，这是符合国际法的。
So long as China can show that it has exercised traditional historic rights in particular waters,
只要中国能证明中国一直在某具体海域行使过传统的历史性权利，而且现在还在继续，那么中国就应该被准许继续从这项历史权利中获益，因为国际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
但是他补充说，现代社会的一些活动，包括石油开采和海底科学研究，是不能进行的。他也强调，中国是不能对这个水域伸索历史性海域或是历史性海湾，因为这两项是排他的。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海洋政策与法律中心主任约翰·诺邓·摩尔也认为，中国如果对九段线内的海域主张拥有主权，那是不合法的。
If, however, it signals some kind of oceans claim beyond that, it is, in my judgment, blatantly illegal and completely without meaning.
如果中国的主张显示的是岛屿之外的海域，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合法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是有国家宣称一些小海湾是历史性海湾，但是从来没有人声称对大面积的海洋宣称拥有历史性主权，这是完全与当地国家的共同利益对立的。即便是有，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并且是有历史依据的。
不过，即便中国认定九段线只是岛屿归属线，也会迎来其他国家的争议。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为您介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在台湾教育部楼前抗议的学生，他们表示，如果课纲能够暂缓实施，他们就会撤离占领教育部，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抗议活动就会升级。与此同时呢，台湾立法院决定不开临时会，但是建议教育部检讨课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8月4号中午，立法院朝野党团经过谈话会的协商，对民进党提出召开立法院临时会的提案作出结论，决定不召开临时会。但是朝野双方同意建议教育部依照《高级中等教育法》第43条之规定，立即启动高级中学以下学校课程审议会进行课纲检讨。2015年度教科书由学校自由选择。立法院长王金平在会后表示，立法院朝野立委以及教育部长进行了协商，最后达成了立法和行政部门共同接受的结论，因此就不用召开临时会。他说，学生们应该了解整个争议回归到重新检讨，诉求应该都达到。他希望学生尽快回家或回校，让此事件到此落幕。此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及其立法院民进党团极力主张正在休会的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解决因高中历史课纲要引发的学生占领教育部的抗议活动。不过，在立法院占多数的国民党团坚决反对召开临时会，他们认为立法不应该干涉行政。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他本人赞成召开临时会，但必须与民生法案一并处理。另一方面，在立法院作出不开临时会之前，在教育部大楼前抗议的学生发言人廖崇伦表示，如果国民党仍然拒绝召开临时会，或坚决把民生议题并入临时会，学生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升级。
我们底线是暂缓课纲，没有达到这样的诉求，我们的确不排除升级行动。那升级行动会以何种方式，不是我目前在这边说了算，我会把这件事情带回去和伙伴讨论。那至于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撤出教育部的广场，我想我刚刚已经说了，暂缓课纲是我们的底线。一旦临时会有办法暂缓课纲，一旦临时会有办法暂缓课纲，那么我们就会开始考虑撤出教育部的广场。
此前，抗议学生提出了3项诉求：撤回微调课纲、教育部长吴思华下台、撤销对学生的提告。前反课纲高校发言人林冠华7月30号在家中自杀后，已经持续数周的反对高中历史课本微调的抗议活动升级，学生冲进教育部广场安营扎寨，连续抗议已经6天。教育部长吴思华3号下午与学生和教师代表对谈，相互沟通，希望能找出解决因课纲微调引发的反弹和抗议。但是学生代表认为吴思华部长没有诚意，几名学生中途退出。第一个退出会谈现场的学生代表廖崇伦说：“
那也我们原本预计他应该有设想过某些可行的方案，然后与我们讨论，那没想到没有。”他只是仍然持续为黑箱课纲辩护，仍然持续为黑箱课纲背书，然后没有，并不展现任何与我们讨论的诚意。即便他在这样的会谈中表明说他不承认黑箱课纲的违法，但是他承认程序有瑕疵。好，如果今天吴思华部长真的有诚意要和我们对话，那么这一点程序的瑕疵他是可以做一些修正。
今年是台湾的大选年，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不仅各自阐述不同的政治主张纲领和政策，在反课纲的议题上也阵线分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4号凌晨到教育部广场探视抗议的学生，表示愿意在今天的谈话会中促成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蔡英文还在他的脸书上要求国民党拿出最大的诚意和弹性，在临时会上协调解决课纲的争议。泛绿阵营的台联党主席黄鸿辉等星期二上午到教育部广场为学生打气，表示支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对蔡英文探视反课纲学生表示遗憾，呼吁所有政党和政治人物不要插手课纲争议，回归客观、理性、法治、事实的讨论中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希望蔡英文把这些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痛惜台湾的下一代，国家未来的希望。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林奕华说，蔡英文的探视摆明了是要收割政治利益，有很明显的政治动机。在发稿前，教育部次长林腾蛟表示，8月底前召开课程审议会，启动相关的课纲检讨，让课纲的修正回应各方的需求。连日高温的台北即将迎来可能袭来的苏迪勒强台风，在教育部广场抗议的学生说，如果他们的诉求达不到， 他们将在台风中继续抗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还是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执政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日前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会面时表示，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此前洪秀柱提出两岸政策一中同表引发了不少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本周一与台湾执政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进行了会面。洪秀柱表示，九二共识是维持两岸和平最重要的梁柱，梁柱如果不稳，房子就会有危险。洪秀柱还谈到，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扩展国际空间，让台湾对东亚和平与区域整合提供重要参与和贡献。稍早，梅建华也和台湾在野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进行了会面。蔡英文表示，未来民进党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找回台湾经济发展新动能，确保台湾贸易多元化。国民党立委吴育仁告诉美国之音，洪秀柱回归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将让美方比较放心，
甚至回到中国国民党的现阶段的政策纲领的一个基础，那可能会比较容易获得台湾民众的信任，这样 走起来的时候呢会比较稳。所以美方呢对于洪秀柱总统参选人呢，他来跟他谈两岸的之间的一个关系呢，我觉得这也代表着美国对于洪秀柱的两岸的这个政策呢也是有一些想法。
吴育仁委员还说，国民党过去在立法院推动的许多经济法案，包括两岸服贸协议等等，不断遭到民进党的抵制和反对，却又提不出更好的方案。未来蔡英文到底能如何重振台湾的经济，令人质疑。民进党立委、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政党与美方之间的沟通是长期而稳定的，不需要去凸显某一次的谈话内容。
我觉得比较重点还是要看待是说长期以来主要的政党跟候选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保持他不管是两岸或者是经济或各方面的论述，那样的观察会比较重要。那很短暂礼貌性拜会所提的这些内容，我认为不用太过度去做诠释。
赵天麟委员还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举行民主选举期间，各政党候选人获得美方公平的会面是非常合理的安排。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年六月前往美国访问，不仅获得了美方高规格的礼遇，并且与美国的行政官员、国会议员及智库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换，一般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至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是否也应该来一趟美国之行，引发外界揣测。洪秀柱曾经表示，由于在竞选上起步的比较晚，他首先需要在台湾各处多走走，争取选民的支持，如果还有时间和余力，才会考虑到美国访问。国民党立委吴育仁建议，如果洪秀柱真的抽不出身，不妨由首席幕僚代表到美国访问，与美方人士面对面交换意见，并且和侨界建立情谊，对于日后的执政应该都有所注意。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曾经表示，欢迎洪秀柱到美国访问。他还强调，接待的规格将比照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梅建华强调，美国政府长久以来的原则是不干预海外任何民主选举，美国不会偏袒偏好任何一方的候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看看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要求美国遣返已经落马的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纽约时报星期二援引熟悉这一案件的几位美国官员的话说，如果令完成寻求政治庇护，将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叛逃者。几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记者确认，令完成目前人在美国，但他们不愿公开表示令完成是否已经申请政治庇护，也没有透露他具体下落。产权记录显示，令完成在美国拥有一座面积约合700多平米的住宅。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同意遣返令完成。令计划掌握有中国的大量核心机密，而令完成一旦叛逃，有可能成为美国情报领域的一项非凡成就。来了解和中国经济相关的消息。财新媒体刚刚发布的一项衡量中国制造业活动的指数中值，对原本降温的中国经济并非好消息。不过有市场分析认为，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下降，也许是可以归咎于短期的因素，不应该过度的解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新传媒和财经信息服务公司 Market 8月3日发布的七月份中国 PMI 中值，从六月份的49.4降至47.8，为15个月新低。该数值是连续第五个月低于50.0临界值，显示制造业活动明显放缓。PMI 高于50，表示制造业活动扩张，而该指数低于50，则是制造业活动萎缩的现象。星期六8月1日，由中国官方公布的七月 PMI 也从六月的50.2降至50.0，但远高于财新的 PMI 指数。市场分析普遍认为，七月份中国 PMI 指数可能反映出过去一个月中国股市暴跌对市场的影响。《华尔街日报》8月3日的一篇报道说，股市大幅下跌还加大了本就萧条的房地产市场以及疲软的国内外需求带来的压力。市场分析机构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艾文斯·普里查德在周一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中也谈及中国股市大跌的原因，但他认为鉴于股市和最近天气方面的因素，不宜对财新的 PMI 中值做过度解读。在凯投宏观伦敦总部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刘畅对美国之音说，该机构认为这两个原因都是临时的，未来会得以逆转。刘畅说，
最近中国几轮高温燥热天气使得中国制造业温度过热，使生产受到打击。此外，最近中国股市暴跌也严重挫败了企业的信心。
他说，企业家们因此在接受 PMI 指数调查时会表现出一定的悲观情绪。凯投宏观的报告认为，股市动荡对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有限，该机构认为中国政府将会出台相关政策，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支撑中国的经济活动。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刘畅说，
政府肯定会在下半年推出更多财政政策。从政府预算目标看，上半年的支出自然预示下半年会在当前的支出水平上有所增长。
该机构报告还说，Market 计算方式很可能导致 PMI 中值过低，因而出现财新和官方 PMI 数据的差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个美国女权组织抗议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口贩卖报告将中国等级提升的做法，他们认为中国人口贩运仍旧猖獗。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2015年人口贩运报告分析了188个国家，并把这些国家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完全符合最低标准的国家，第二等是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但正在做出努力改进，属于有待观察的国家，第三等是不符合标准也没有努力改进的国家。第三等国家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措施。美国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语气有些激动，他说，
我觉得中国应该被归为第三等级，也就是情况最糟糕的国家名单。
两年前，中国在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3年人口贩卖问题报告中曾被列为第三等级。报告中将中国描述为被迫做工和从事性交易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瑞杰表示，两年前中国的问题现在仍然没有任何改善。他说，
我想不出任何原因能使中国从第三等级升到第二等级。
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修改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第二胎，这是提升中国排名的一个重要原因。瑞杰说，这甚至不是事实。他说
Number one, that modification only affects maybe 10 million couples nationally, which in...
首先，这个政策只能影响到大约1亿对夫妇，而中国有13亿人，这是杯水车薪。其次，他没有考虑到高压政策，即使对于那些可以生二胎的夫妇来说，他们需要为第一二胎办理准生证，否则他们就会被强制堕胎。第三，即使中国现在立刻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也对存在了几十年的贩卖性奴的情况并没有作用。因为现在失踪的妇女是几十年前就已经被选择性的卖到海外。
据中国媒体报道，7月10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人口和计生工作情况时透露，在全面放开二胎方面，中国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这次表态被舆论解读为生育政策的松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彭博新闻社星期三报道说，美国第二大航空公司美联航的网络系统在今年5、6月间遭到入侵，数千万乘客的信息遭到窃取，而幕后黑手就是入侵过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系统的中国黑客。与此同时，在美国，商业间谍的数量在过去一年有大幅的增加。负责这类案件侦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则直接剑指中国。相比联邦调查局的直言不讳，美国政府在人事管理局案件上的态度则较为谨慎。他们并没有公开点名中国是网络攻击的黑手。为什么美国在对待这些间谍案件上的态度会有所不同？美国将如何应对这些案件的增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任于洋的报道。
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过去一年来，美国的经济间谍案件的数量上升了53%，而中国因为其中的多数案件负责。早些时候，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报告说，其系统网络遭受多次入侵。美国一些官员和专家认为，网络黑客来自中国，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是这些事件的幕后主使。对于中国进行的针对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和白宫的态度为何不同？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贝特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每个国家都在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政府试图区分不同的行为类别。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trying to establish.
我认为美国政府想要确立一种准则。我们了解，政府在互相监督，军方在互相监督，情报部门也在互相监督。但是美国政府不希望外国特工从美国企业窃取商业秘密，并且把这个信息提供给中国的私营公司、合营企业或者国企。
美国律师协会法律与国家安全常务委员会主席哈维·李斯考夫认为，人事管理局的案件还牵涉到中美关系问题。
I think what the bureau is doing is just saying, let's look at our range of cases, and then who do we see as the perpetrator?
我认为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事是让我们关注案件的范围，以及那些案件中的罪犯。那纯粹是基于法律的考量，就是调查案件。美国政府不愿指出联邦人事管理局案件的罪犯，这个问题就上升到了高级政治的层面。
他认为关键问题是美中以及其他国家 如何能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些准则。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于中国针对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美国应采取措施予以惩罚。去年五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的五名军人，指控他们涉嫌经济间谍活动。今年五月，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因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在美国被捕并受到起诉。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惩罚措施或引发中国反弹，导致美中经贸关系恶化，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斯图贝克是斯特普托约翰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同时也长期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法律总顾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there are a variety of tools that we can use, but certainly one of them, and I hope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指出数据被盗，我们知道谁因此受益。我们不惩罚解放军，而是惩罚那些想要利用那些数据信息的企业。
But on the company that wa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information commercially.
哈维·李斯考夫认为，就经济间谍这一问题，世界上还无法达成共识，因此从长期来看，还是要依赖私营部门。为提高美国企业对经济间谍活动的认识，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别制作了一个短片，片名是《公司人保护美国的秘密》。短片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讲的是两名中国人如何试图窃取一家美国玻璃生产企业的商业秘密。美国之音莫雨、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在俄罗斯设立了近20所孔子学院，有一所学院最近在俄罗斯遭到了起诉。俄罗斯检察官将孔子学院推上法庭，要求关闭孔子学院，并把这家中国官方支持的机构定性为海外代理人。俄罗斯媒体说，这是对中国软实力的一个回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威申斯克的法院最近决定受理当地检察官的起诉，将会在8月4日开庭审理当地一家孔子学院违法一案。位于黑龙江另一岸阿穆尔州首府的布拉格威申斯克市与中国的黑河市隔江相望，中国人称之为海兰泡。布拉格威申斯克的检察院认为，附属于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孔子学院违反了俄罗斯有关组建外国文化信息中心方面的法规。孔子学院必须以非商业机构的身份在俄罗斯注册，并要在税务机关登记。检察官要求停止孔子学院的活动，并把中国官方支持的孔子学院定性为外国代理人。外国代理人在俄语中拥有为外国间谍和情报机构从事活动的含义。普京几年前再次当选总统后，俄罗斯国内曾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在一年多前被民众示威赶下台。在这一背景下，克里姆林宫为维持执政稳定，接二连三出台各种法律，加紧对国内社会的控制。外国代理人法就是其中之一。许多俄罗斯活动人士认为，外国代理人一词带有歧视和侮辱内容，他们宁可关闭自己的组织，也不愿意在当局的强迫之下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登记。外国代理人法成为当局打压人权团体和在俄罗斯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工具。俄罗斯与中国官方曾多次表态要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但俄罗斯以对付西方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机构的手法对待孔子学院，让人感到十分奇怪。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对当地媒体表示，孔子学院是俄中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大学想与之合作，类似干扰孔子学院活动的做法，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 都从未发生过。考虑到中俄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限制孔子学院活动的举动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他认为，这可能是场误会和意外，而并非俄罗斯官方的立场，问题将得到解决。孔子学院在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办了大约20家，但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麻烦。雅库茨克地区的联邦安全局在2010年成功关闭了当地的孔子学院。俄罗斯安全机构认为，孔子学院肩负向俄罗斯渗透中国意识形态以及从事经济扩张的任务，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关注中国事务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透露，2012年时，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的检察官同样曾对当地的孔子学院实施检查，并曾想关闭孔子学院，列出的理由同这一次非常相似，那就是孔子学院的中文课程都收费，但却不交税。一些在孔子学院教书的中国人没有有关从事教学活动的资历证明和许可。但由于莫斯科中央政府的干预，新西伯利亚市的检察官并没有把孔子学院告上法院，事情后来不了了之。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国内很多人都支持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学活动，但也有不少人确实担心孔子学院不受控制，中国借此扩大影响。尼克里斯基说，反对孔子学院的这些人，他们首先认为孔子学院主要所从事的不是中文教学，而是渗透中国共产党文化和意识形态，比如不允许讨论西藏问题、法轮功、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等等。此外，不少人还担心中国利用孔子学院这个工具来培养俄罗斯年轻人，使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亲北京。尼克里斯基认为，这场风波也显示了在俄罗斯今天的政治气候之下，孔子学院正成为牺牲品和人质。由于同西方对抗使俄罗斯变得孤立，国内许多人日益拒绝和反感外部世界和外国文化，因此孔子学院和其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中心一样，被一视同仁看待，都被当成外部势力。在这个方面，中国同其他的西方国家没有区别。俄罗斯媒体评论说，孔子学院被一些人看成是中国部署在国外的特洛伊木马，孔子学院肩负着宣传中国文化和扩展中国影响力的任务，同时也是中国软力量的代表。针对中国的软力量，俄罗斯检察官这次做出了强硬的回答。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与中国的黑河大学2007年签订协议，共同组建了这所孔子学院。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合作部主任兼孔子学院院长库哈连科否认孔子学院的活动违法。他解释说，孔子学院是他们大学的下属机构，并非中国的文化信息中心，因此不应该被定性为外国代理人。他认为，孔子学院被指控宣传中国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库哈连科说，检察官在3月份对孔子学院实施了检查，不满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中，有的人缺乏没有刑事犯罪的证明，以及在俄罗斯精神神经防治所登记的证明，但他们随后在2个星期内已经把有关的文件补齐。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边境城市布拉格威申斯克同中国交往频繁密切，中文应该在当地有市场。但是他注意到，自从孔子学院遭遇麻烦之后，仅有当地大学的官员出面表态支持孔子学院，而大学生或是普通民众迄今都保持沉默。如果这些边境地区的居民真的对中国有好感，他们为什么不能挺身出面为孔子学院辩护？这种现象让人深思。尼克里斯基说，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转向中国，许多人原本期望能够从中国获得好处，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中国的帮助，但是结果并非如此，许多人因此失望，更有人乐见孔子学院遭遇不顺。 尼克里斯基说，总的来讲，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发生改变，这是首先表现在人们觉得没有得到中国的帮助，以及当局当初承诺的众多好处。许多人不再认为两国的友谊将会有美好的未来。最近对这种友谊的批评声音开始增多，甚至一些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人也加入到了批评行列。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人觉得同中国拉近关系，即使坐在莫斯科的一小撮人获得了好处，多数人，其中包括边境地区，都与此无缘。很可能是地方上的检察官决定起诉孔子学院，但莫斯科中央政府这次是否将出面干预，地方上将如何回应，都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首次正式辩论之前，星期一晚上举行了一次论坛会，移民问题是讨论的重点之一。在17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当中，有14位出席了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两个小时的论坛。亿万富翁川普和前阿肯色州州长赫克比谢绝与会。川普目前在全国民调中居于领先地位。与会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轮流阐述自己的观点。这种方式与星期四即将在俄亥俄州的城市克里夫兰举行的辩论不同。届时呢，将允许总统参选人们互相辩论。在全国民调中位居前十位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将获得参加首次辩论的资格。各位与会者的重点对民主党人进行批评，尤其将矛头指向在民主党内领先的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同时表示必须加强美国边境的安全，并将此作为移民政策的主要内容。各位，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每年审视外国政府打击人口贩卖的努力，如同往年一样，2015年度人口贩卖报告指出，非法招募和食用儿童兵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和非洲尤其严重。儿童常常被拐卖充当战斗人员，除了参与战斗活动，他们有时也被迫从事埋设地雷等危险活动，经常有儿童丧生或者受伤，一些儿童被迫参与杀戮，大多数人受过严重的心理创伤。无论男女，儿童兵经常遭受性虐待，成为感染性病的高危人群。美国2008年颁布法律，要求国务卿确定哪些国家的政府或者得到政府支持的武装团体招募童军。这项法律要求国务卿把这些国家列入名单，发布在每年的人口贩卖报告中，并对美国向这些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施加法律方面的限制。今年的名单上有八个国家：叙利亚、缅甸、苏丹、索马里、南苏丹、尼日利亚、也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去年榜上有名的中非共和国和卢旺达的过渡政府，由于减少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努力取得进展，所以今年没有被列入到这份制裁名单上。必须杜绝任何形式的拐卖儿童以及胁迫儿童从事犯罪的活动，必须制止在冲突地区非法使用童工和对儿童进行性剥削。所有国家必须携手努力，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采取紧急行动，遣散被非法招募的儿童兵，让他们重返社会。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